创世纪三十七章第十九节，彼此说，这彼此就是约瑟的哥哥们，彼此说，你看那做梦的来了。所以约瑟一生的最大特点，他是个做梦的人。因为他一生，你如果仔细地看他一生和四祖的梦发生关系，约瑟的一生是非常戏剧化的，刚好跟这个梦也很有关系。而在这梦的背后，你看见说是谁在那里掌管一切的。所以当你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，你真的觉得你读在圣经里面好几个故事都是非常戏剧化的，一个是以斯帖的故事，非常的戏剧化，那么约瑟的故事也是这样。所以当你如果从三十七章一直读到最后，你看这个分明通通是约瑟的故事。那么约瑟呢，他做了四祖的梦，不是做了四祖梦，就是他跟四祖的梦发生关系。那么第一个梦就是在三十七章第五节呢，约瑟做了梦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约瑟对他们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。那为什么他们会恨他呢？因为就是因为他所做的梦。他说，我们在田里捆鹤甲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摆。所以你看，这是第一个梦。这个梦是什么呢？这个梦就是说，有一天，这个跟贺家有关系。你看见吗？跟贺家有关系。那么，然后呢？他说：“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摆。”我们知道，要收割的时候，不是一个禾捆一个禾捆吗？那结果现在在这个农场里面，你看，这哥哥们每一个都是一个禾捆。那么，然后呢？他自己就是说。他自己呢，约瑟也是个禾捆，结果呢是围着他的禾捆下摆。那么这是约瑟所做的梦。那这个梦你看见他后来实现了，很清楚的。大家还记得吗？等到这个全地都饥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约瑟做了宰相，不是吗？结果哥哥们他们就来买粮食。来买的时候，结果就看见他们不认识约瑟，但是约瑟认识他们，而且圣经说约瑟就想起他所做的梦。你想想看，是谁把粮仓打开的？当然是约瑟。所以在大家都需要的，在这个遍地饥荒的时候，那一点都没有错啊。他的哥哥们果然呢是向他下拜，所以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：“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”那弟兄姊妹，起头你觉得这个梦很稀奇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好几年以后，这个梦果然实现了，果然是真的。你看见吗？他们果然是来到约瑟的面前下拜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段圣经？第六节。第四十二章第六节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，这是地是吧？还是地？啊？跳吗？是跳。有人说敌嘛，是吧？
敌不是
僵
尸，是跳，我才不
跳。掉跳
掉
掉啊！掉掉起来掉，
不是跳跳
跳跳梁 ，OK OK 跳是吧？跳梁 OK
跳，
这是山东字，这个这好像是北方字，这好像是北方字。跳梁 OK 好，我们就接受跳梁。所以当时埃及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，跳梁给那地种民的就是他。约瑟的哥哥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所以你看哈，约瑟的第一个梦，他做梦的时候，他哥哥们根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果然约瑟做了他们的王，而且真的向他下拜。那么这个果然一点都没有错，这个梦果然是实现了。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梦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就因着他的梦和他的话就越发恨他。那么第九节，后来他又做了一梦， 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，看哪，我又做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相拜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不只是十一个兄弟，现在是包括什么？包括他的父亲和母亲。所以这个和雅各后来到雅各到什么到埃及去有关，就是这第二个梦。那么所以第十节，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？他哥哥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那么这里面讲的这几句话很重要啊，恨他，你看越发恨他，然后呢嫉妒他，都嫉妒他，但是呢他的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梦后来都实现，因为雅各果然后来是到了哪里，也到了这个埃及地，所以这两个梦都实现。如果所以在没有实现以前，当然哥哥们希望这些梦不会实现，因为这个梦是激发他们的恨，也激发他们的嫉妒。很清楚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。那么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，因为他年老的时候，所以他越发爱约瑟，也越发激发他哥哥们的嫉妒。结果现在给我们看见约瑟的前途比他们的前途都好，所以呢，一面激发他们的恨，另一方面的激发他们的嫉妒。他的父亲呢，却把这话就存在心里。那么我们先看这两个梦，这两个梦呢有两个重点。第一，就是这个梦给我们看见有一天约瑟要在荣耀里，约瑟要在宝座上。只有当他进入荣耀，只有他在荣耀里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结果他的哥哥们要下拜，而且甚至于连太阳、月亮与十一个星星都向他下拜。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约瑟将来有一天神要把他放在一个荣耀的位置，神要把尊荣给他，神要把宝座给他。所以我们看见说约瑟将来是要做王的，后来约瑟果然做了宰相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瑟有一个生命是个做王的生命。那么这是第一点，这是梦的第一个重点。那第二个重点就是约瑟的梦会实现的。最后你看见果然就像我们后，你如果读到后面约瑟的故事，你就知道约瑟的梦果然实现了。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，我们也会做梦，我们也常常做了许多的梦，也像约瑟一样，但是我们跟约瑟不同的地方就是，我们小的时候要梦做总统，我们的小时候要梦做作家，有很多的美梦都没有实现。所以我们的梦不一定实现，但是约瑟的梦居然会实现。那么这个荣，有一天约瑟要在荣耀里，那么这句话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，神要招我们，神就是招来的人，神要称他们为义，称为义的人，神要叫他们得荣耀。那如果你读那个上下文的话，很明显指着什么？指着磨成神儿子形象来说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只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就得荣耀了。所以约瑟的梦是个得荣耀的梦。最后呢，你看见神在约瑟身上达到了这个目的。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约瑟不只是个做梦的人，约瑟的梦要实现，约瑟的梦会实现。那今天难处就是我们一天到晚做梦，但是我们要问这个梦什么时候实现。那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是约瑟给我们一个很，这是约瑟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。不错，在约瑟的身上果然神把他在很多地方叫他像我们的主，你看这不是磨成神儿子形象吗？那这不是荣耀是什么？约瑟自己没有荣耀，但在主的身上满了荣耀。如果约瑟在很多地方像主，那么很明显在很多地方他得着荣耀。 上。那最后他得着荣耀，最像我们主的就是他把所有的粮仓都打开。当全地饥荒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不是吗？我当全地都饥荒的时候，他说他是生命的粮，他把粮仓打开，他就是我们的真约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里所说的梦，是指着将来有一天，你看神要把约瑟要把他带到什么，带到那个地方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约瑟的梦怎么实现的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你看神在约瑟的身上怎么叫他的梦实现，你也就知道将来在我们的身上神的梦，那个谁，那个梦，我们那个梦怎么实现，得荣耀的梦怎么实现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有一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，有那么一天吗？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梦是怎么实现的？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梦，用新约的话来说，指的意象来说的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意象，都应该做梦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不能只做梦，而这个梦从来不实现。如果一个人光有意象，那么如果那个梦不会实现的话，就变成幻想。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梦想，有很多的幻想，他讲了很多很多，就像痴人说梦一样，但是在他身上从来不发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问，在我们身上有基督的谦卑吗？有基督的忍耐吗？不是你说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往脸上贴金子，但问题就是你的丈夫怎么说，你的妻子怎么说，你的儿女怎么说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天真的你看见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美，我们可以说这个梦实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追求灵命成长的时候，或者灵命长进的时候，你不能一天到晚追求，一天到晚从来没有达到那个目的，这不行的，这个不行的。所以我们要问说，从做梦，从知道说将来有一天要在荣耀里，但是怎么达到那里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？那么这个就是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。那为着要达到第一个跟第二个的梦，那么现在呢，神就预备了另外两组的梦。那么这两组的梦很明显是神在约瑟身上的工作，否则的话为什么那么戏剧化？那实在说来，非常非常的戏剧化。所以那两组的梦其实呢，就给我们看见几乎是约瑟一生，尤其是他达到荣耀的途径，神怎么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荣耀。那么整个的途径你看见就是另外的两组梦所告诉我们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现在要问，今天明明主的话告诉我们说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是荣耀。那我们要问，达到神荣耀那个途径是什么？那么这就是另外两组梦所告诉我们的。那么这两组梦当然是跟什么？跟约瑟的一生就发生关系。比方说，这个第一组的梦是有一天，这个九正跟善长，这个善长就是在皇帝面前管饮食的。那么比方说，这个在我国王法老要吃东西以前，也许这个善长他先尝尝看有没有毒，那么这个不都是善长的工作。还有呢，在法老面前有专门是伺候酒的，那么这就是酒正。所以一个是酒正，一个是善长，结果他们两个人呢都关在一个监牢里面，都关在一个地壳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法老有太多酒政，有太多善长，这种的事情放在监牢里面根本可以说一点，这个没有什么稀奇。但是呢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。有一天你看见这个法老的善长跟酒政跟约瑟发生关系，是他们慢慢慢慢不知不觉的把约瑟带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梦，就是说有一天善长做了梦，然后九正也做了梦，那他们非常的忧愁，他们不知道怎么解这个梦。刚刚好约瑟在哪里，那约瑟怎么在哪里？约瑟应该在这个迦南地，约瑟应该在加布伦，应该在西布伦，他没有理由到埃及，他没有理由去解这个梦。 如果没有这个梦，不可能把约瑟带到荣耀，怎么可能带去呢？不可能。